前方到站南一带。
在数据变换的时代，接连不断的信息，拥挤的地铁，拆不完的快递，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轻轻地抚摸书页，
悟人生百态，感受诗与远方。月月有声，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专栏节目是月月有声，我是主播戴戴。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 FM100 收听到我们的 VOC 广播电台，或者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 FM100， 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和主播分享，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还想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就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或者私信我们。作者描写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公众人物，并通过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出了某种时代精神。作者用动情的审美眼光来凝视人和物，发现了诗意和光彩。文章结尾意味深长，作者发自肺腑的呼唤，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种族，回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伟大的人格永不被遗忘，茨威格。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章是《难忘的经历》，在阿尔贝特·施韦策家度过的一天，节选二。1927年和1928年又是间断年，这两年施韦策是在欧洲度过的，为的是通过音乐会及其收益确保建造医院所需要的物资。就这样，他在这一个和另一个世界之间，把自己的生命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工作，而这两项工作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为了发展他的事业与个性。这位杰出人物在我们欧洲短暂停留之后，现在马上又要开始新的非洲之旅。趁此之前，与这位卓绝的人物再见一面的天赐良机，我觉得是不可错过的。这个世界太缺乏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典范人物了，因此拉什一次小小的拜访实在算不了什么。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施韦策了，书信来往又怎能代替活生生的会面？因此能再次看到他那温暖、清澈和真诚的目光，我从心底感到高兴。他的头发已经有点灰白，而他那张恰似雕塑出来的阿雷曼人士的脸仍然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不仅他那浓密的小胡子，而且他那突出的 充满智慧的前额，使这张脸与尼采的画像极为相似。一个人的领袖风范总会有意无意从内心到外表给人以某种权威性，而阿尔贝特是韦策的自我意识绝对不是什么自以为是，而只是一个人从里到外都表现出来的肯定性。他知道自己该走哪条路，而且从他身上放射出来的力量从来不带好斗性，因为他的全部思想与整个生命都是建立在高度乐观的基础之上的，更确切地说，都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一切精神与世俗形式都抱乐观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是说，都是建立在善解人意的友好与宽容的基础之上的。阿尔贝特是韦策的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都不带任何狂热性。而且这位卓绝的人物，这位往日的新教牧师和神学家，在与我们的谈话中，首先极为费赏与推崇的是中国哲学家的宗教文章。他把这些文章称颂为人世伦理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这是一个丰富的下午，我翻看着有关兰巴雷类的照片，倾听在这儿度假的教团女护士及女助手们讲述有关为暂时抑制和减轻日渐深重的人类苦难正在那儿进行的非语言所能描述的西主福斯苦役中许多振奋人心的和许多令人起敬的具体情况。此间，在这位不知疲倦的人的堆满信件与手稿的房间里，我每次看到这个男性英俊的脸时，总是感到无比的快乐。在他的脸上，自信与沉静非常罕见地结成了一体。我觉得这是一种力量的中心，这种力量是我们看不见的，它在地球的另一块大地上转化成了福利救济与道德造化，同时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激发出了与之类似的力量。无论他沉默不语还是侃侃而谈，他都是一支无形大军的领袖，都是一个神秘圈子的中心。他没有任何外部权力，而且从不运用权力，但他却比几十位政治领袖、教授和权威人士更有权力与效率。我再次认识到，典范的力量实际上比所有的教条与语言更具威力。然后我们出来，进入小山谷，穿过星期天寂静的村庄，战争留下的伤痕久已愈合，那边在福日山的山坡上和在另一边，在德国的一边，抱着宁静平和的晚霞。在德国的一边，加农炮曾一小时一小时地隆隆射出有毒的炮弹，现在可以无忧无虑地走在这条马路上。这条路在14年前曾变成一个个用稻草覆盖起来的地下隧道。路慢悠悠地将我们引向小教堂，慢得叫人心焦，因为尽管我不敢提出请求，希望再次听到他那儿在崭新的按他自己要求制作的管风琴上演奏，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还是猜出了我们隐藏的愿望。他现在开启的君斯巴赫的这座小教堂，是欧洲大地上成千上万座教堂中特殊的一座。这倒不在于它原来建造的好看，亦或是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独特之处是具有思想宗教特性，因为它是只有在阿尔萨斯或瑞士某些地方才能找到的，即为天主教又为新教做礼拜而建造的整个45座教堂之一。这的圣坛被低矮的木栅栏隔开，只是天主教做礼拜时才开放。天主教做礼拜与新教做礼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因此一件表面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儿，在德语和法语互相混杂的这块土地上实现了。天主教教义与新教教义竟然也能够在这样一座似乎中立的教堂里建立起联系，和平相处了。阿尔贝特·施韦策说，从他的青年时代起，这种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就起到了典范作用，深深影响了他的生活观。 当我们走进空荡荡的教堂时，里面已经黑洞洞的了。我们没有开灯，只是把管风琴键上方唯一一个小灯泡打开了，它只能照亮侍卫测词时开始弹击琴键的双手。他低着头，由于反射作用，他那沉思的脸映着若隐若现具有魔力的灯光。现在阿尔贝特·施韦策在这座空荡荡黑洞洞的教堂里单单为我们演奏他最爱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真是一次美好无比的经历。我以前曾在慕尼黑的一个管风琴音乐会上与成千听众一起听过他，这位令所有的演奏能手相形见绌的大师的演奏，也许从技术上来说，那次音乐会是完美无缺的。然而，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儿的新教教堂里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玄妙威力。这种威力是一位真正的宗教家激发出来的，是他全身心投入而塑造而成的。黑暗中，他的手指梦幻般，而同时又善于准确无误地弹击着白色琴键，同时弹奏出的动人音调如同人的声音，超人的声音，从起伏的巨大木质管风琴胸膛中悠扬升起，听起来既井然不续，又充满强烈的激情。在这当中，我感受到赋格曲的完美，它犹如上午看到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砖石如此经久不变，仿佛是马蒂亚斯·格鲁内瓦尔德的祭坛画，而色彩仍火红火红地展现在我眼前，亦如此充满光辉，如此令人心醉神迷。施韦策先是给我们演奏《基督降临》杰康塔塔，一首齐唱圣歌，而后便是任想象力自由翱翔，黑黢黢的教堂，同时还有我们自身的内心世界，都静静的、神秘的、充满了伟大的音乐。一小时如此轻松愉快的享受后，我们又步出教堂，走上已经暗下来的马路。道路现在随着渐渐升高，显得明亮了。晚饭时，我们又好好的长谈了一次。由于感受到真正的人的存在，我心里暖洋洋的。另一个存在是看不见的艺术的存在，艺术则善于专断的，但却十分出色地剔除出我们每一个人一切人间烦恼和政治上的一切恶疾。然后我又踏上返回克尔玛的旅途，再次在火车上穿过黑夜，心里充满感动之情，同时又似乎觉得十分轻松。在一天当中，我参观了德国建筑方面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参观了德国绘画艺术上的杰作——伊森海姆祭坛画，最后还参观了当今具有音乐天赋的大师之一建造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音乐的无形大教堂。在这样完美的一天，我对最令人厌恶的时代又觉得有了信赖感。火车继续行驶在阿尔萨斯的大地上，我忽然惊醒过来，因为外面爆出的战鸣唤起令人心情沉重的回忆。施勒特·施塔特、米尔豪森、坦恩，我还是从军队的报道记得这些名字的。这一万人，那五万人，在那雾中忽隐忽现，闪着荧光的福日山有十万或十五万人，在血缘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在血缘民族自相残杀的仇视中，或死在刺刀下，或中弹身亡，或被毒气毒死，或遭其他毒杀，我不禁又沮丧起来。真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人类在精神方面创造了惊人的、不可思议的杰作，而在千千万万年以来竟然未学会掌握最简单的秘密，在共同拥有如此不朽财富的人与人之间有效保持谅解精神。 我们要读的第二篇文章是《世间最美的坟墓》。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块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来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蔽。他的外孙女跟我讲，这些高大挺拔在初秋的风中微微摇动的树木，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尼古莱和他听保姆或村妇讲过的一个古老传说，提到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他们俩就在自己的庄园的某块地上栽了几株树苗，这个儿童游戏不久也就忘了。托尔斯泰晚年才想起这桩儿时往事和关于幸福的奇妙许诺，饱经忧患的老人突然从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启示。他当即表示愿意将来埋骨于那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后事就这样办了，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墓成了世间最美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它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名声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所知的士兵那样，不留姓名的被人埋葬了。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却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而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风儿在抚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还是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当中的之一。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大理石和豪华装饰更扣人心弦。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成百上千到他的 ICD 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打动人心的了。残废者大教堂礼石窟窿底下拿破仑的墓穴，威马公侯之墓中歌德的陵寝，西敏斯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名墓中那样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茨威格在全世界所赢得的声誉实至名归，在时代的沉重压力下，他尽管天赋极高，意志力却崩溃了，这真是令人无比悲痛。他最让我欣赏的一点就是具有独特的天赋，能够凭借心理上和艺术创作上的技巧栩栩如生地重现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和人物形象。 今天的月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文章来自百度百科，我是主播戴戴，我们下期再见。